请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来到主的面前，主日，让我们来想到，这就是主的日子，这是让我们大家来放下在世界上面的事物、忧虑，还有追求，来到主的面前，就单单为了要来仰望他，来感谢他，来颂赞他，还有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将自己的心预备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的神所配得的，这也是我们所当献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和妻子要再次的来向大家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特权，来拜访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跟大家有美好的团契交通。过去的这两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啊，各位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所以求神亲自的祝福大家。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第四章论及我们在得救之后的生活，前半段也就是从一节到十六节论的是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后半段从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论的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节的最后那一句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这整个章的枢纽，是它起承转合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在爱中建立自己为题，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应该要有的生活。我们分成两点来跟大家述说。第一点是在教会生活中以爱来建立自己，在教会生活中以爱来建立自己。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破题，使徒保罗他说得很清楚，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感谢神，使徒保罗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的来教导、来训诲他带领信主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非常的爱他们，所以他希望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能够对得起主。所以这边来提醒我们，要因着爱主基督耶稣来要求我们自己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我们为什么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不只是因为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更是因为我们应该来爱他，我们应当让主耶稣基督得着我们最高的爱。那么使徒保罗说既然蒙召，抱歉，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相称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axios， axios 它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也有以下的翻译，我们不妨大家一起来翻开这些经文。罗马书十六章二节，罗马书十六章二节这一边 axios 这个希腊字被翻译作合乎圣徒的体统，合乎哦。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所以相称在罗马书十六章二节是要合乎，其实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个所翻译的就跟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讲的一样，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另外在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这边翻译的很有意思，行事为人要怎么样对得其主，行事为人要对得其主。所以不管是相称还是合乎还是对得其主，我们约翰三书一章六节 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此，是因为我们要让自己配得过神，让自己配得过神。哦，你看，我们的神是至高的主，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美好，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自己在得着这个救恩之后，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能够来配得过我们这位神，配得过我们这位神。哦，所以感谢神，我们因着爱主基督耶稣，要来要求我们自己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恩。其次呢，因着爱弟兄姐妹，来要求自己学习宽容。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我昨天告诉大家，谦让这个希腊字它可以翻译做很多意思，其中一个也是宽容。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哦。那么可是这个希腊字呢很有意思，它也可以翻译做忍耐，可以翻译做承担，也可以翻译做忍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我们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所以这边的忍受跟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的宽容，它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要宽容，我们也就得忍耐。我们想想看，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话说锦有米起霸有狼，就是一样米要养百样人啊。哦，所以我们看看人啊，真的是有千百种，就算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气质、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脾气也都不一样，您说是不是？哦，那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需不需要来互相宽容啊？真的是需要哦。哦，说互相宽容，这是说的比较客气，说的比较直接，就变得要互相忍耐，因为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太不一样了，哦，所以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就宽容，我们就忍耐。那他的一个基本的动力，他的一个根本的动机，就应该是爱，是爱。我们从基督得来爱，使我们可以彼此宽容，来互相忍耐。阿不阿们，感谢主。那再过来，以弗所书四章三到六节就提醒我们，要因着爱教会来要求自己保守合一。就在第三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误解，他们说我们要来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意思好像是说在基督里的合一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来追求。其实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本来就已经合一了。阿不阿们，这个合一是在圣灵里的，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造成的。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追求他，因为他已经在那一边了，我们不需要来造成他，我们不需要来制造他，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来保守他，来 keep 这个在基督里的合一。往往我们在自己的努力上面，我们想要来创造出这个合一，可是我们所造成的不是合一，而只是一个联盟。所以我们用英文来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合一是什么？ Unity。 联盟是什么？是 Union。 合一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它不会 减损，它不会增加，因为已经在那一边了。可是联盟就可以被打破。这个联盟啊，是人跟人之间妥协的一个结果。所以在美国，在职业界里面力量很大，叫做工会。工会就是什么 ？Union。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吵架，对不对？啊、哦，那这是人所造成的 Union， 它是妥协的结果。但我们不是要来妥协，来造成合一，我们是要来互相宽容，彼此忍耐，我们是要来让自己配得过主恩，来保守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已经存在的那一个合一。所以我们要来尽力的，殷勤的来看守，来护卫这个合一。那这个合一呢，圣经在接着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就讲得很清楚，它不是在任何人的意见、努力和组织上来建造起来的，它乃是建基于我们的神和他自己的真理之上。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身体只有一个，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感谢神。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一主、一神、一敬，这个敬他用水的敬礼来表达，但是他真正指的是圣灵的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主宰的那一个瞬间，圣灵就亲自给我们施浸。所以不分是犹太人是希腊人，这希腊人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因为都是外邦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印于一个这个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感谢神，圣灵的浸使我们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是保守这一主、一神、一敬、一信，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那么我们不只是要以爱来容神一人，我们也要以爱来建立教会。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节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啊，他为了让我们来建立神的教会，他就赐下了各样不同的恩赐。感谢神，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从神那边来得着了恩赐。这个恩赐个人不同，但是我们感谢神，就因为个人从神那边得着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来互补，我们可以来合作，我们可以来同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在他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礼物，这个恩赐他也可以翻译作礼物啊。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对夫妻从香港来的啊，那么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去买好多的礼物，然后他们一家五口就和乐融融的把这些礼物给包装起来，在圣诞节的聚会的时候来到教会，就逢人就发，逢人就说圣诞快乐，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阿不阿们，感谢神啊、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礼物，那他们费尽心思让我们每个人得到的礼物是不一样的啊、哦。那因为他们都包扎起来了，有些时候他们不记得里面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大人会拿到糖果啊、哦。那这时候最高兴的就是那一家的小孩啊、哦，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所得到的礼物是不同的。同样的，我们的神为了建造他的教会， 让我们每个人从他那边得着不同的恩赐。可是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是我们的神在他的恩典里面来赐给我们，来量给我们个人的。那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12章4节还有11节，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所以请注意，恩赐不是叫我们分化，恩赐乃是要叫我们合一。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恩赐各有不同，但记得将恩赐赐给我们的乃是同一位圣灵。第十一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是圣灵他随己意分给我们大家的哦，虽然不同，可是来自同位圣灵，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要本于爱来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同时我们要本于爱来顺服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要本于爱，本于爱来顺服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为他的教会，为他基督的身体来赐下三类的恩赐。在以弗所书4章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几类，这几种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说是根基性的恩赐，这根基性的恩赐就是使徒和先知。为什么说它是根基性的恩赐？大家不妨翻到以弗所书2章20节，以弗所书2章20节就在前面一点，刚才说请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章20节，预备来。阿们，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大家说，这是不是跟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有抵触？是不是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有抵触？因为这两段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自己是我们的根基。那为什么在这里变成了使徒和先知是我们的根基呢？其实一点都没有抵触，因为使徒和先知在这里所代表就是神的话语，使徒代表新约，而先知代表旧约，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圣经。所以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被建造在基督自己的根基上，也就是被建造在他的话语，他的真理的根基上。阿不阿们？阿们。所以一点都不抵触。所以我们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性的恩赐。那第二类恩赐是开拓性的恩赐，那就是传福音的。那这个传福音的呢，我自己非常感佩于使徒保罗他的励志。在罗马书15章20到21节，圣经在这里记载保罗的一个心声，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就要明白。所以感谢神，使徒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他的工作是去拓荒，是去开拓这个福音的荒场。我今天非常的荣幸，非常的感谢我的老师，我在台湾读圣经学院的老师，我所敬爱的何礼义牧师 Pastor Gary Hart 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感谢，非常的荣幸。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my teacher。 你知道他们一家到台湾去传福音，他们舍下了在美国的多少，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所熟悉的一切，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学习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是啊，何牧师啊，他可能在中文的解释上面比我们许多人还要厉害啊。哦，侯塞雷的很厉害的。哦，他能够用汉字来，用汉字做说文解字来传福音啊。 那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你看他去到台湾是做什么工作？拓荒，拓荒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他的果子啊。他带领了好多人信主，我后来自己独立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何牧师所设立的，所以他做的是拓荒性的工作，开拓拓荒，这个就是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传福音的。这是第二类神为教会所赐下的恩赐。第三类恩赐我们说是牧养性的恩赐，是牧养性的恩赐，也就是牧师和教师。这牧师和教师呢，在圣经的希腊文里面，它前面只用一个定冠词后，所以这个后就是告诉我们说，牧师和教师它指的是同一个人，它指的是同一个，就是牧师他也是教师。那这个牧师的恩赐是侧重于对信徒在灵性上的引导还有喂养，这就好像是一个牧羊人一样。所以这个其实牧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牧羊人。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与监督，他是我们的牧长。阿不阿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都是在他底下的 under shepherd， 我们只是小牧人而已。真正的牧人，任何教会的真正的牧者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感谢神。那教师呢，他是侧重于对信徒在真理上的教导和训练啊、哦。那对我们华人来讲，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为他们教导我们，因为他们训练我们，我们要尊重他们。那么我们的主呢，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吩咐我们大家要来顺从他为我们所设立的工人。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6节，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6节。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6节，翻到之后我们请大家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预备，来。谢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吩咐我们要来顺服他为教会所赐下的权柄，所设立的工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权柄，这个工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服侍圣徒，也就是说他们是做众弟兄姐妹的仆人，他们是以做仆人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他们是 servant leaders， 就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做了榜样，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在你们中间不能够像外邦人一样，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应当是像主耶稣一样做仆人来服侍大家。所以圣经说，这一些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他为教会所赐下的权柄，所这个设立的工人，我们要来顺服他们。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班到时候也是请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好，谢谢。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为教会所赐下权柄所设立的工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是引导众弟兄姐妹。前面说是服侍众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是引导众弟兄姐妹。那圣经告诉我们，对他们我们要尽上什么责任？依从，还有什么？顺服。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本于爱来顺服我们的神为教会所赐下的权柄。那为了要建造教会，不是只有顺服权柄就够了，本于爱我们还必须来分工合作，本于爱我们必须来分工合作。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分工的方式在这里圣经怎么形容的？各尽其职。每个人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责任，可是我们大家各自把我们的岗位给站好，把各自的责任给尽好，把各自的工作给做好，这样大家来合作。那么我们的主差派我们来服侍来侍奉的时候，会不会就让我们两手空空的来进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会不会啊？不会，感谢神，他会装备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惊心动魄的战役之一是在苏联所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纳粹德国进攻前苏联。那么斯大林格勒是那个时候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他所看中，因为冠了他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最高的领导他冠了他名字的这个城市当然不能够被德军给攻陷了，所以这变成是斯大林跟希特勒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一个个人恩怨的战争，结果死了很多人啊。那么打到后来，斯大林的部队已经是资源耗竭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源源不断的从后方送新兵到这个前线来，但是他们的资源不够，所以新兵报到两个人一组，第一个人有枪有五发子弹，第二个人没有枪只有五发子弹。然后他们所得到的命令是，没有枪的人就跟着有枪人，在有枪人被打死之后马上拿起那个人的枪，然后继续往前冲锋陷阵。哦，这个说实在的，我自己以前是个军官，我会觉得这个太残忍了。哦，这个太残忍了，万一刚好是那个没有枪的人面对敌人，他怎么办？投降还是被杀？你说这公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我问大家，我们的神会不会对我们干这种事情？感谢神，不会。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赐下各样的恩赐来建立他的教会，为要成全圣徒。这个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让圣徒，让信他的人得着所需要的装备，这个 equipment。 所以他给了我们装备，他给了我们训练之后，才让我们上合场去拓荒，才让我们上属灵的战场去征战。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叫我们赤手空空拳的来征战，所以我们感谢神。那这个分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像以弗所书一章23节所讲的，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他指的是谁？主基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神赐下各样恩赐，叫我们分工合作，他给了我们的装备，使我们来建造教会，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本于爱来分工合作来建造教会，我们也要本于爱来坚守真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啊，他赐给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太活泼太真实了。你看他要让我们赐造这个建造教会，所以他首先来赐下恩赐。其实他告诉我们要来顺服权柄，其实他告诉我们要来分工合作。但是你有了前三样，如果你不坚守真道，那你所建造的 很可能就变成异端，很可能就变成是跟随人而不是跟随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教会高举的不是主自己，而是他们的领袖人作为他们的领袖，而不是主基督来作为他们领袖。所以这些的团体，这些的教会最后都会变成是异端，非常危险哦。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本于爱来坚守真道。4章13节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在真道上同归于前面所讲的这个赐下恩赐，然后顺服权柄，然后来这个建造教会，其实为的就是要叫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呀。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信仰上真于合一，真于一致。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罪人，只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我们在讨论教会的事物的时候，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对我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的。在讨论教会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无论如何，在谈到教会的信仰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能，不能。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必须真于一致，真于合一，这也就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要怎么样？认识神的儿子，在真道上同归于，在信仰上真于合一，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他的根基，就是主基督耶稣。所以要来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就必须来带领，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建立起一种对于主耶稣基督正确、完全、深刻，而且是植入我们心灵深处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只有头脑上的认识，那个是进入我们灵魂深处的认识。我在加州，在去年四月，我们有一位老姐妹过世，90多岁。在她过世之前，她得了失智症，老年失智症。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去看她，她偶尔会想起来，嗨，来海甘博西啊，你是简牧师啊，我就很开心啊、哦。可是到了后来，她的病况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一个程度啊，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太认识。他的女婿在他家，他看到他女婿，你是谁呀、啊？哦，他女婿说：“哎，我娶了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女婿啊。”他说：“你在发梦，我女儿那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这个丑八怪？”后来，因为他的女儿在加拿大，常常去看他，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全心专注的来照顾他，所以就把他送我们那边的一个老人安养院。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在他过世之前那一次我去看他，我打开老人院的门，一进去他就坐在那个叫什么，那个hall， 那个叫什么大堂哦，厅堂。我打电话回台湾，我母亲说，你的国语怎么退步了？所以就是看他坐在那一边，我就上去跟他打他说：“雷猴潘台啊、你好潘太，识唔识得我啊？”我说：“认不认得我啊？”他就看看我，没说话啊、哦。然后就想办法跟他打招呼嘛。我的广东话真的很有限，有些时候讲得很好笑哦。那后来看他都没反应，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还来给牧师啊，他说我是你的牧师，你就 你知道吗？他一听到是牧师，马上笑脸就看，哎呀，牧师啊，你是牧师啊，走，我得劝改，坐，我们来聊天。你看看，我前面跟他讲那一些话都没用。可是当我问他说，我跟他说，我是你的牧师，你记不记得？他一听到是牧师，他就开心起来了。你知道吗？他可以不认得他的亲人，他可以不认得我，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主耶稣基督。哦，你叫他唱诗歌，他唱得很开心，奇异恩典。我们这位老姐妹，她的哥哥是苏佐阳牧师，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苏佐阳牧师。他写了天人短歌啊、哦，天人圣歌啊、哦，他还在香港办了天人神学院，所以应该有蛮多弟兄姐妹会认得他的。所以苏佐阳老牧师几年前也是过世了。那我们这位潘苏爱兰姐妹是他的妹妹，所以这个他常常会拿哥哥他哥哥的这个写的书啊、还有这个诗歌本送给我，所以我家有很多他们的书。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很喜欢读书，书虫啊、哦。那他就会唱，他就最喜欢唱这个耶稣爱我，奇异恩典啊、哦。然后呢，他会唱他哥哥很多的诗歌，其中他最喜欢唱一首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抱歉哦，对不起，你说他可以忘记在人世间他的亲友，可是你知道吗？他不能够忘记他的主耶稣，为什么？那是在他灵魂深处的。头脑可以忘记东西，灵魂不会忘记。阿伯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要认识神的，这是一种进到灵魂深处的认识。然后他说得以长大成人，这指的是在灵性上长大成熟，使我们可以熟悉真理，也要使我们远离世俗。熟悉真理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远离世俗使我们可以制服肉体。我们感谢神，所以得以长大成人，就让我们在灵性上趋于成熟。感谢神。然后他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意思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面各个方面都能够趋于成熟，使基督可以丰富而且是完满的彰显于教会里面，也彰显于每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要让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彰显。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讲得好美，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让别人在我身上所看到的基督耶稣是明显的，是放大的。就像昨天我们跟大家所提的诗经约翰所讲的那段话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要增加，我要减少。阿伯阿们，人家在我身上所看到的就应当是我的主基督耶稣，而且是越大越显著越清楚越好。感谢主。同时这也是告诉我们要叫基督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得到高举。所以这意思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同工，都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应当听我的。 No， 不是听谁的，不是听人的，要听谁的？听神的，听主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谈论事情，有些时候可能相持不下， 这个时候啊，不要在那边争下去，争下去有没有结果都没有意思，这时候应当马上安静下来，离开， time out, time off, 找个地方安静祷告。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要在这里面使我们明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点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叫基督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着高举。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啊、哦！那再下去圣经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墙头草两面倒。我们做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哦，不可以跟随世俗的潮流，尤其是不要跟随在教会里面那个世俗化的潮流。今天很多教会他们不是在传讲圣经，他们是在传讲人的意思，传讲 prosperity theology, 繁荣神学、兴盛神学、成功神学，这些不是我们的神要我们来跟随的。我们其实所跟随的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所唯一要传讲的。其他的管理哪个神学家讲什么我可以听，但是我也可以不听，我只要听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我只要听我的主的圣经的。阿不阿们，阿们。以前啊，我很喜欢读书啊、哦，现在其实还是，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常常搬出一大堆的那段经文的注释书来，然后还在这里面相关教义上面去搬出那个方面的神学家的专著来，然后就一直读啊这些的东西，然后在写讲章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人意见写进去，之后在讲到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某某神学家怎么说啊、哦，某某神学家如何的这个教导。有一天我又在这样一个这个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六堡教会当牧师，有一天我正在这么做的时候，突然间好像有个力量把我的头猛猛狠狠的敲了一下，你在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你要讲的是神的道还是人的道？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讲说某某神学家怎么说？你为什么不是讲基督如此说，圣经如此说？为什么不是？哇，那一天我就被狠狠敲醒了，之后就把那些东西通通放到旁边去了。以后我准备讲章，我就反复的读经文，要讲的经文相关的经文我就反复的读，然后这个去查考圣经原文的意思，必要时候找不同的翻译的这个是圣经的译本，好来更了解神的话语里面要传达的是什么，我就不再去读那些注释书了。所以我用我自己作为一个不好的榜样来提醒大家，不要去跟随人的意思，要来跟随的就是主自己的意思。阿爸阿们，感谢主哦。好，所以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当我们跟随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跟着他们摇来摇去，因为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人的话都不一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说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感谢神，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怎么样一样的。阿爸阿们，感谢神，我不用担心我今天学的明天会不会就不算数了。我跟他讲个例子，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后来就当了半年的排长兼教官，以后就被调出来做心理辅导工作，做心理分析官。可是我们是属于政战部门的，政战部门。那么有一天国防部下了一道命令， 啊、哦，就是说呢，从那一年的七月一号开始，我们不能再称对岸为共匪，不能够再说匪军、匪干、匪党，啊、哦，通通要改名称，要称对岸为中共，然后改称共军、共党、共干，啊、哦，然后还要求了很彻底哦，就我们这些政战部的军官下去督导各个基层连队，在那一天之前有没有把所有的这个教典、所有的这个命令、所有的文稿里面这些通通改掉，通通不能有匪这个字出现了、哦、然后我们晚上睡觉前都有一个晚点名，晚点名就是要看是不是大家都到齐，然后还要精神训话，精神训话回来到了最后还要来呼口号，呼口号最后一句是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那也不能再讲了啊、哦！以后就要改成实践三民主义啊、哦！后一句是什么我就忘记了、嗯、感谢神忘记了，因为那是人的意思哦，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了，人的意思会不会改啊？改得很厉害哦，哦，可以浊世今非哦，对不对？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神昨天说一套，今天变成另外一套？感谢神，所以我们不要跟从人的意思，否则那就会摇来摇去，因为人总是在改。可是神的话永远不改，所以这是最安定，所以这是最可靠，所以这是最可信的。感谢主，感谢主啊、哦！所以这边就使我们明白呀、啊，不要跟随人的意思，免得中了人的诡计。这段经文它的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使我们不再是小孩，荡来荡去，就像坐秋千一样啊、哦，荡来荡去，且被某一个教导的风带来带去。所以原文它其实不是讲了异教的风，是每一个教导的风，那指的是人的不同的教导哦，哦，就被它带来带去。一下这个牧师讲那一套，一下这个牧师讲这一套，哦，我们就跟着他们这样荡来荡去，不要这样子。然后他说，在人的诡计中，在进到错误诡计的狡诈中，你说圣经原文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提醒？哦。不要被一切教导的风来荡来荡去，不要跟随他们，我们要跟随的就是神自己还有他的话，就是神自己还有他的话。所以说老实话，我后来就不再买那些注释书这些神学书了，不是说他们不重要，只是我发现神的话自己就很宝贵，就很充实，就很完美了。你要了解神的话，神的话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解答。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尤其是教导我的神学生的时候，我说我们华人常常强调说要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其实还不够，因为以经解经也可以是用不对的经文、不妥的经文来解释另外一段经文，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正确的解经方法、读经方法应该是什么呢？用合乎圣经一贯原则的方式来以经解经，用合乎圣经一贯原则的方式来以经解经。圣经有一贯的原则，有共同的主题，我们就用这个为线索来以经解经，这个才是正确的哦。好，然后这边还告诉我们要本于爱来诚实相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难免作为一个人，我们会有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盼望弟兄姐妹是本于爱心来对我们说实话，但是这不要变成说这句话就变成是我们对人有所不满，然后我们要去攻击他的一个借口。在以前我牧养过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个老姐妹让我们看到就害怕，看到他就马上躲起来。 为什么？因为只要他听到我们咳嗽打喷嚏，知道我们发烧，知道我们生病，他就会来很虔诚的告诉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我现在用爱心对你说诚实话，你一定得罪神了，所以神罚你，让你生病。哇，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得罪神多少次了哈。所以这个过敏咳嗽成这么厉害啊、哦，所以到最后大家在身体上健在健康，一有个风吹草动啊，看到他就马上躲起来，怕他又有来那么一句，我现在要对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听到就吓死了，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就躲。有一次主日他没来，然后我打电话去这个关心他，他说对不起啊，我今天生病了。所以我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就跟他报告说，请问某某姐妹来祷告，然后我说等一下这个散会之后，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他。没有想到等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家车水马龙，因为一堆人争着要去看他，为什么？也要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各位，这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对的吗？肯定不对，对不对？所以不要用这个方法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好，原文的意思是，但在爱中说实话，或说真话，或者是说合于真理的话。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当保罗在米利都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请来的时候，他剖析自己，对他们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你看，神要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没有任何的遮掩，他就实话实说。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折扣，千万不要因为我知道这段话弟兄姐妹不喜欢听，我就不说。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提醒自己，他也提醒弟兄姐妹，他说，我现在是要讨谁的喜欢？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基督的心？我要讨神的喜欢，还是要讨人的喜欢？我若是讨神的喜欢，就不配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了。阿不阿们。所以神的话我们就照样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照样传讲，不要有隐瞒，不要有这个避讳。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与此同时呢，保罗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们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要叫听见人得益处，而不是叫他心里面害怕，不是叫他恐惧，不是叫他有罪恶感，不是 guilty， 不是正确的一个情绪，罪恶感不是正确的情绪。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直在罪恶感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马上向神来悔改，来认罪。阿不阿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不阿们。神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有罪恶感？不需要嘛。所以罪恶感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不应该长久在这个罪恶当中待下去，应该马上向神悔改认罪，求神饶恕，求神赦免。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是要叫弟兄姐妹得造就，来叫他得益处。所以我们感谢神哦，感谢神。然后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本于爱来遵从基督。这边讲得很好，是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要本于爱来遵从基督。你看他这边讲的好清楚，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教会的元首是谁？感谢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基督为元首，都要以基督为中心，都要以基督为联系，都要以基督为目标。我们感谢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在爱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可是我们凡事都要来连于我们的头，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领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件事情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要让他在教会里居首位，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要让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来居首位。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做谢饭祷告要对神献上感谢。其实做谢饭祷告，我们在用餐前我们做谢饭祷告，不只是感谢，也是感谢神在我的饮食上由他居首，由他掌管，由他带领。阿不阿们。有一回我们去这个我啊，就是那一阵子我在台湾，在六堡教会牧会，在台中，然后台东有个教会每个月都请我去讲道至少一次啊、哦。然后那一次呢，我就是都是坐飞机往返了。那第一次去的时候，那当地的那个牧师啊，他请我吃饭，他在他家用餐，他们夫妻还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叫婷婷，那时候4岁。那他们家吃饭呢，轮流祷告，爸爸妈妈还有这个4岁的女儿都轮流祷告。那这个小女儿就让我好感谢哦，因为我从她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看到这个小家伙带着祷告，他就要大家都跟他一样，要眼睛闭起来，然后要手要拿成这样，他又看看你是不是手拿成这样，他就开始祷告了。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葱花炒蛋，谢谢你赐给我们妈妈这什么菜，然后谢谢你赐给我们白饭，谢谢你赐给我们萝卜汤等等的。我们大人哦，谢饭怎么谢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桌上饮食，桌上饮食通通把它打发掉了。这一句话通通把它打发了。可是这个小女孩4岁，她为着桌上的每一样饮食来献上感谢，所以她是不是要让基督居首？阿们，是不是？神在我们吃的饭食上也要居首，这不只是感谢他，还要让他来居首位，还要让他来居首位。所以哥罗西书1:17-18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包含了我们的教会，也包含了我们这个人。阿不阿们，感谢神。所以本于来遵从基督，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也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所以哥林多前书12:27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什么？肢体。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是他的身体，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来各自做肢体啊。所以这就是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跟这个身体联系在一起，它成为我们的中心，您说是不是？所以保罗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 这个头不能对脚说，哎呦，你一天到晚装在那袜子鞋子里面臭个半死，我不要你，能不能？不能嘛，是不是？眼睛不能对手说，哼，我的地位比你高，所以我不需要你，能不能？不行，我们凡是想到就是主耶稣自己，他是我们的中心，所以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所做的都跟他联系在一起。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阿不阿们。其次呢，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自己生命的目标，同时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使徒保罗勉励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是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要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做辅导工作的人，有些时候会来帮弟兄姐妹做生涯规划。这生涯规划呢，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有这个集齐的目标，你在这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你要达成什么目标，有短程的目标，有中程的目标，有这个远程的目标。可是我们做基督徒还要有一个什么永远的目标，终极的目标。阿不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目标，可是基督应该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做什么客旅的，是做寄居的，所以我们要羡慕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哪里的天上的。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说，我离开你们是要去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要为我们预备什么住处。阿不阿们。而且你知道吗，在英文的清经本圣经当中，这个住处被翻译作 mansion。 mansion 是什么？豪宅哦。感谢神哦，我们在这个地上可能不是住豪宅，可是在天上我有豪宅哦。主耶稣为我们预备豪宅，但是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用什么来建造这个工程，金银宝石。阿不阿们。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在地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会有风波，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会有灾祸，会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中文讲得很好，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十有八九。这意思是我们做的事情里面有80%到90%是不顺利的，你说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哦。可是我们要不要定睛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定睛在我的主耶稣基督上面，所以我就可以轻看这地上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我当兵啊，当两年，虽然是军官，可是是因为被征召去，是被强迫当的，所以心里还是不舒服啊。所以呢，进了部队就开始在想这个星期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就为了这个能够回家，就赶快把这个星期的任务达成，把这个星期的工作做好。还有你知道吗，我最盼望的是什么？退伍。我一进部队呢，我就算清楚说要多少天退伍哦。比方说这个我们就说700天好了啦，我就有一个小册子，就开始写倒数700 699 698 697啊，然后就这样过一天就把它划掉一个。我们在场就是算馒头，对，您讲的对，数馒头，因为每天都至少吃一个馒头啊。那你也是在台湾当过兵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感觉，数馒头过日子啊，好可怜哦，广东话讲啊，好好念，对不对？好可怜哦。你想，我有700多个馒头， 数馒头过日子，所以就等着退伍哦。为了要顺利退伍，所以你就要求自己在部队里面每一天都好好的听从命令，达成任务。你的盼望是哪一天？退伍的那一天。那你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了仰望他，因着仰望他，我在这个地上每一天，即使在苦难在祸患当中，我都可以撑过去，我都可以熬过去。阿不阿们，感谢主。所以就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目标，还以基督作为我们教会的目标。感谢主。对不起啊，今天的时间不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讲章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是打算一次讲完的，结果今天只讲了前半段。对不起，就是在教会生活中以爱来建立自己，那下一个部分是在个人生活中以爱来建立自己，所以对不起，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个就看将来怎么，就是主若许可还有机会再来的话，把它讲完啊。所以感谢神，也感谢大家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求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这个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作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安慰和帮助，在迷失当中的指引和这个引导啊。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大家真的是以爱来彼此包容，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帮助我们以爱来顺服我们的神为教会所建造所设立的权柄，帮助我们以爱来追求基督，在他的恩典和真理上来长大成人，帮助我们以爱来在教会里面来侍奉，来同工，来合作，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这个教会堪称华人基督教会，不只是在 Great Kansas City Area 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还要在 Kansas， 在 Missouri， 在整个美国，在整个世界，包含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其他世界各地有华人地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要以《使徒行传》1:8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勉励，好吗？《使徒行传》1:8，但圣灵，应该大家会背，一起来背，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做起，直到地极为主做工，建立他的教会。阿爸阿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带领我们聚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听你的话，来学习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些什么，你要我们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你要让我们在每天当中都尊你为大，让你掌权，你要我们彼此相爱，来互相造就，求你帮助我们就活出这样一个生命，在教会里面，在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求你让我们彰显你的形象，来遵行你的旨意，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它成长，让它茁壮，让它结果，让它归荣耀给你，求你也分别的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出入，保守我们的行事为人，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如同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这样恭恭敬敬的祷告感谢和交托，乃是奉靠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至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我们将时间交还给领会，谢谢。